出性造就，第32课，夫妇，第二部分。第五，在家庭里必须有礼貌，没有礼貌乃是一件可憎恶的事。人除了对自己以外，无论对谁都应该有礼貌。不管一个朋友有多熟，你一缺少礼貌，你就失去一个朋友。不管人和你多熟，你一失去礼貌，你就失去那一个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不失礼的，爱不会没有礼貌。所以请你们记得，家庭里的难处许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些小小的事。一个人常常最没有礼貌的时候，就是在家里的时候。有许多人以为妻子是我最熟的人，丈夫是我最熟的人，而结果没有礼貌。请你们记得，人生的接触变作有意义，变作美丽，就是因为这一个礼貌。一把礼貌拿走，人生丑恶的地方就都出来了。所以不管人是多熟，礼貌还是应该维持。有一个弟兄解释得很好，礼貌好像两个机器中间的润滑油，摆在两个机器中间就好了。两个人的礼貌也是这样，没有礼貌摩擦就来，没有礼貌就生出不舒服的感觉。所以许多时候要学习说谢谢，许多时候要在那里说对不起。有许多时候在话语上，所谓的礼貌上的话都应该有，像谢谢、可不可以、对不起、请，诸如此类的话。如果你把这些的话一减少，连那些朋友都交不成功，何况在家庭里。爱不失礼是基督徒特别应该记得的，要学习在家庭里说对不起、说谢谢、问可不可以，在家庭里要说有礼貌的话。许多的时候不止话语要对，要有礼貌，并且在衣服上也要对，衣服要穿得整齐。在你朋友的面前，你欢喜衣服穿得整齐，在你家庭的里面，衣服也要穿得整齐，在衣服的事情上也要不失礼。爱不失礼，要学习对付对方，避免过于熟而过于随便。因为你一失去礼貌，就是站在过于熟、过于随便的地位上，你就看见说，熟产生讨厌，也产生轻视。任何的过于熟，都产生厌烦，也产生轻视。夫妻本来就是熟的，因着礼貌一减少，就更熟。所以你衣服也要穿得整齐，千万不要把最没有礼貌的衣服摆在家里面穿。还有，在举动上也要有礼貌。拿东西的时候，最好用盆子端，最好是两只手。如果只能是一只手，就态度也得对。拿刀子给人的时候，不是把刀尖插在人身上去。拿剪刀给人的时候，不是把尖头给人，要有礼貌。拿东西给人的时候，要把东西送给他，不是摔给他。 在家庭里要特别注意这一种的态度。这些事经不得一次摔，两次摔。一件东西拿和摔，最多时间省了3秒钟，那一个结果差太多。要学习有礼貌。我和人的家庭来往虽然不多，也不少。一个人有礼貌，家庭里的难处就很少。我差不多看见在家庭里夫妻有礼貌的，最少安静得多，最少盘子少响一点，筷子少响一点。没有礼貌的，你看见许多东西这样一摔，那样一丢，在家庭里充满了摩擦。你看见一个家庭夫妻有礼貌，你最少是住在一个平安的家庭里。我相信今天有许多妻子的态度，拿去对待他的朋友，没有一个朋友要上他的家。我相信今天许多丈夫的态度，拿去对付他的同事，所有他的同事都不要和他共事。所以要告诉弟兄们说，你的师母已经很忍耐了，你的同事所受不了的他都忍受了。也要告诉许多姊妹做人妻子的人说，你的丈夫很忍耐了，你如果把你对待你丈夫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好朋友，他老早跑掉了。没有礼貌是粗鲁的表示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粗鲁。有学习的人总是一个不失礼的人。在礼貌之中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声音。你们要记得，每一句话，话虽然是一样，说法不一样，声调也不一样。上司对下属说话的时候有他的声调，朋友对朋友说话的时候也有他的声调，人爱的时候说话也有爱的声调，人恨的时候说话也有恨的声调。请你们记得，我们把最好的声音在外面用光了，回到家里来都用不好的声音，这是许多人的难处。在公事房里对同事很客气，在医院里对病人还忍耐，在学校里对学生都能相当留心的说话，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就随便什么声音都出来。请你记得，如果你把家里的声音挪到办公厅里去，2天就要被赶出去。许多人最没有礼貌的声音能够在家里面用，最粗鲁的声音能够在家里面用，这一个家庭没有法子维持。我们要告诉他们说，声调一不对，家庭就不安。一句随便的话，重的声音，硬的声音，骄傲的声音，可怜自己的声音，好像寻道者的声音，自己爱自己的声音，请你们记得，这些声音摆在家庭里都不能用。你如果把今天用在家庭里的声音挪到任何的范围里去，你的事业，你的职业都要失败。你把这种的声音摆在家庭里，怪不得家庭要出事情。所以要学习有礼貌，爱不失礼，爱不失礼，在声音上也要不失礼。不要随便说话，如果有随便的声音在家庭里，你很容易看见说这一个家庭做不好。第六，在家庭里要做得好，必须叫爱能长， 不要叫爱死。常常有年轻的人在那里问说，爱会不会死呢？我想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回答说，爱会死，并且容易死。爱像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一样，爱需要喂养，爱需要食物，爱一没有食物就死了。你饿它，它就要死；你喂它，它就生长。爱是婚姻的根基，爱也是家庭的根基。爱引两个人去结婚，爱也维持两个人在家庭里。你如果好好的喂养它，爱是很容易生长的；你如果饿它，爱是很容易死掉的。有许多人在结婚之前有爱，所以他们去结婚；在结婚之后，他们就下手去饿他的爱，所以他的爱就逐渐地死掉。要用许多的退让，许多的迁就，许多的牺牲，许多的舍己，许多的领会，许多的明白，许多的赦免，去喂养这个爱，爱才能够喂养得大，才能够长得好。如果在这里面有人不是追求对方的快乐，乃是顾念到自己的要求，你就看见爱是很容易挨饿，爱也是很容易死掉。没有爱的结婚是一件痛苦的事，没有爱的家庭更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有一个家庭里没有爱，也许目前在中年以前的时候还不觉得，到老年来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这一个家庭何等不幸，是冰冷的家庭，那一个分别就大。所以要学习在中年以前就喂养你的家庭里的爱，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，要想法子喂养它，就自然而然在这一个家庭里充满了爱。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的是，就是说每一个结婚的人都应该寻找对方所最怕的是什么，绝对不要放纵自己，随便的生活。每一个人他都有他所最恨的，有他所最怕的东西。而这一个恨，这一个怕，有的是人道德上的弱点。这也许盼望说，他也有一点迁就，我也有一点迁就。如果有道德上弱点的问题发生，我就盼望说，我自己乐意有一点迁就，我也盼望对方有一点迁就，要彼此纠正。有的没有道德上的弱点的问题，是对方所最怕的，对方所最不欢喜的。如果有这样的事，盼望你这一边要完全迁就，而不是半路去接他，乃是完全迁就。我提起一两件事。前几年我读过一个故事，在美国有一个丈夫到法庭去告他妻子虐待他。读这一个故事是有一点好笑，但是也很可怕。这一个丈夫怕单调的声音，他就是怕这一个。他和他师母两个人爱相当的深，但是结婚之后不到两年就不行了。他的师母就是欢喜之荣现，一直有一种声音，就是这一种声音他受不了。听了一年两年，到第七年就到法庭上去告他，说他在思想上精神上虐待他。法官说，知荣宪没有罪，不能离婚， 他说："我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我看他像羔羊一样，我爱他。结婚了一年，我看他就是喜欢织绒线，而且不是织了就算，乃是织好了又完全拆掉再织，就是喜欢织。今天弄到这一个地步，不止我不要看见绒线，就是到街上去看见一只羊，我就想要杀它。就是这一个东西做出来的。你如果不给我离婚，我把人家的羊杀了，你不要怪我。你们觉得这一个问题吗？这是事实上的难处。"他的妻子觉得织绒线没有什么，另外一个人因怕织绒线，甚至连羊也要杀掉。所以，请你们记得，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恨、所怕的东西。在这里没有道德的问题。一个人不喜欢听单调的声音，这是他的特点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，那一个特点是没有道德的问题在里面。每一个家庭要成功，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，千万不要做一件事，你看是不要紧，而另外一个看是非常要紧的。你做一件事，他在那里忍不住，而你在那里毫无感觉，这是会使家庭出问题的。我在上海常常和家庭来往，在我旅行的时候也常常和家庭来往。家庭里的问题所争的都是非常小的事，在旁的人面前、朋友面前以为是小的事，无所谓的。但是你看见这些小的事天天如此，常常如此，到一个地步，对方的忍耐都用光了，这一个家庭马上出非常重大的问题。所以我盼望你们在神的面前，要给出信弟兄看见，说，两个人同居是非常细嫩的事，不是容易的事，不要以为可以随便。你所以为不要紧的事，刚好是另外一个人所恨的事，他就以为你给他精神上的虐待了。第七，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就看见说，在家庭里就有另外一个条件，非常要紧，就是不能自私。你如果结婚，你就得活出来像一个与人结婚的人，你不能活出来不像一个结婚的人。一个人结婚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，要讨对方的喜悦。家庭的难处，恐怕自私是算作最大之中的一个。我记得在美国有一个牧师给人行婚礼，一生之中行了750多对，他每一次在他们的婚礼里都讲过道，劝他们有一件事要注意，就是不能自私。要结婚要有爱，不要自私。他年老的时候就写信去问他们今天的情形如何，在他写信的那一个时候还是700多对，他们回信来说家庭还是快乐的，因为不自私。以美国来说，这一个情形是特别的。在美国的婚姻中有1/4是离婚的，但是这700多对都很快乐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自私是大难处，我们要学习感觉对方的感觉，要摸出对方的痛苦，摸出对方的喜乐，要知道对方所怕。 怕的，要知道对方所恨的，要知道对方的难处，要知道对方的倾向。一个人一主观，就不能做好的丈夫；一个人一主观，就不能做好的妻子。所有主观的人都是自私的人，连自爱都是主观的。所以你们必须给这些弟兄姊妹学习说，婚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就是牺牲，就是学习讨对方的欢喜。你如果讨对方的欢喜，你自己就要客观不主观，不是你欢喜不欢喜，乃是要他看见是欢喜的。要学习找出他的欢喜，要学习明白对方，要学习知道他的意思，要学习知道他的看法，要学习站在他那一边来明白你自己，学习在可能的范围里牺牲你自己的感觉，牺牲你自己的意见，牺牲你自己的看法，寻求明白，寻求领会，寻求舍己，寻求爱。如果这样，这一个家庭的难处就相当的少。有许多人结婚之后，那一个难处就在这里。一个丈夫在家庭里，他没有想别的，就是想我是全宇宙的中心，好像整个宇宙是环绕他的。所以我娶一个妻子接到我家里来，是为着我生活的利益，为着我生活的好处。结果这个家庭定规出事情。如果一个妻子以为说我乃是全宇宙的中心，所有的人都应当为着我而活，所有的人都应当为着我的喜乐，我找到了一个人就能够达到被我奴役的目的，所有的人在他的思维他是中心，现在他把丈夫拿来要达到他的目的，你马上看见这一个婚姻定规失败，这一个婚姻是利己的婚姻。这一件事要请弟兄姊妹好好的注意，不然的话一定不会好。第二部分完。